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专家论坛请到的嘉宾是 Bill Lee。Bill 目前是南加州大学的 MBA 在读生，在读 MBA 之前呢 ，Bill 在银行、金融、财富管理等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曾经也在多家中国的银行做过资产管理，还有理财产品的开发。除此之外呢 ，Bill 还担任过中国银行协会私人银行委员会常委、北京财富管理行业协会副主任，还有财富管理、银行家等等杂志的编委等等职务，同时呢还是福布斯中国的撰稿人。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 Bill， 要不先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主持人 Jane，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啊，希望跟大家有很好的交流，谢谢。
好，谢谢 Bill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能否请 Bill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背景，包括你之前在国内的一些职业经历，以及到现在在美国求学的一些学术的这些经历和背景。
好的，谢谢。我是应该说享受了这个中国高速成长的这个黄金阶段我是在2000年大学毕业，后来就踏入职场。那么在国内金融业做了将近20年时间，在不同的银行工作过，从大型的国有银行到股份的银行到区域型的银行都有做过。然后后来呢就做过这个中国银行协会的私人银行委员会的常委这个因为中国的话一共有300多万的银行从业人员，但我们这个委员会呢就只有10几个人，然后我是其中一个常委。那么包括以前工商银行的副行长，他们私人银行的总经理一起都在里面做常委。中国银行协会相当于是国内的银行业非常权威的一个协会组织吧，还有像北京财富管理协会等等那么有在一些重要的专业组织里边担任一些职务，包括国内的以前的银行从业资格考试，然后以前我也在里边做专家组的成员。那么自己的学业的经历相对有常规性，也有很普通的这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是大学毕业，大学是学的研究生，大学是学的计算机，大学毕业以后呢我是工作了2年然后在银行工作2年以后呢又重新去读了一个研究生那么在中国又工作了10多年以后在2002年来到美国。那么来了美国以后呢就感慨这个时过境迁吧，就是现在的中美之间的来往少了很多不仅仅是这种官方的，其实这种民间的包括资金啊、人才啊、业务的这种往来也明显少了很多，所以这又让我自己萌生了一个再继续去读书深造的一个想法虽然自己拿到这个硕士学位也已经10多年了，那快15年时间吧，然后所以就后来又申请读了USC 就美国南加州大学的MBA 项目那么这个也是在全美这个很顶尖的一个 MBA 的项目所以我读的是一个 full time。 那当然这个过程的话就是自己可能在语言包括对美国的文化的我们适应上有更大的一些挑战吧。就整体上 无论是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学术生涯，相对来说都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的过程。
嗯，
这个时代是在不断的在变迁进步发展，就是个人是一样，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进步发展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大概我自己的一个介绍。
嗯，谢谢 Bill 的这么详细的介绍啊，听下来感觉就是你的这个履历就非常的丰富，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非常强的一种 growth mindset。你刚刚讲到了从本科的时候开始，其实读的是计算机的专业，然后自己又主动切换到了银行业，然后基本上就在这个金融行业就一直从事着相关的工作。能大概讲一下，在当初，你是为什么选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吸引你进入到这个金融行业的呢？
自己读大学毕业，去从事银行这个工作，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就第一次可能父母带我去，就觉得银行看起来很漂亮，很光鲜的，然后就感觉这个工作都是跟钱打交道，也很有意思。到我自己后来大学毕业找着工作了，之后我告诉我的父母，我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然后我母亲就跟我说啊，你终于实现了你小时候的梦想。
嗯，
然后我可能我用我自己已经忘了这个事情，然后他后来跟我们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能就是说，冥冥中自己就是一种爱好，或者是一种小时候的一种意愿。那进了银行以后，实际上我最开始的工作还是做计算机的，因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的专业，那么一开始也是写代码，做最早的那个数据库，IBM 那时候的还用 DB2 这种大型数据库，
是的。
但后来自己感觉就是因为是在银行在金融业在工作，我特别工作了3、4年以后，我觉得自己在技术方面已经是做得蛮好，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现，虽然你的技术做得很好，但是你的用户满意度其实还很难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目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对金融、对银行业的理解不够深，甚至说你可能很多基本概念都没有，因为你是一个做技术。那后来我就发现我需要在这方面要多去学习，再去掌握这方面的知识。那后来就自己主动去学。随着自己不断的这种学习，慢慢我又发现自己在银行业务、在金融上，反而比我的做业务、做金融的那些部门的同事，在这方面的掌握的知识要好。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每个人只负责自己一小块的工作，但是因为我要跟他们整个部门，甚至是整个business unit 去打交道，所以我对他们每一个团队、每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很了解。到这种程度以后，我后来在做很多金融的产品啊，包括业务的模型的开发，就非常的得心应手，因为他们懂的我都知道，他们不懂的我对他们比较懂，所以就后来就做得很轻松，就越做越出色吧。就遇到蛮好的一个机会，后来就去做了分行行长，去管了很多个 branch， 然后从那以后就慢慢成为一个标准的这个银行的职业经理。 这是这个转型的这个过程吧。
确实就逐渐的走向了一个正向循环当中，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能做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使得自己在这方面的信心更强，兴趣也更浓。
对，其实整个过程也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再重新审视，然后再去找到突破口，再去执行，之后再发现新的。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做银行行长的这样一段经历啊，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作为一个行长，他日常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吗？
银行行长相对来说，他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涉及的事项比较细吧。但其实最最核心的工作还是要每天去思考你怎么去合理分配，因为有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包括不同的客户关系，它会交织在一起，然后所有这些事项都会汇集到 branch manager 上面的角色上面。那么你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不同的人员、不同的合作关系之间，怎么去分配你自己的时间或者是精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反而他对专业度的要求慢慢没有那么高。当然你需要对每一个业务板块、每一个产品类型、业务类型要有一定的认知，那这种认知不是说在去推广，而是说你对这个业务的认知，你能够分辨出它的轻重缓急，这样的话才有利于你去分配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分配，这样才能够正常的去运行你的工作吧。那如果你要想把，就是你如果到这个程度，基本上，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 very good，很好。但是你如果想你做得更完美、更 perfect，要在这个过程中再去发现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的这行或者你下面管理的它的整体的运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哪些环节有问题，或者是哪些有问题的环节可以进行优化，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或者是降低成本。那么，然后再根据它的可行性跟满意度，再做出选择。那么在可行性比较高，然后难度可能又不太高的业务和资金，多花一点时间精力，这样去把你整个职场或者一个地区的业务提升的最好高度。那么，如果你能考虑到这种计划和这种战略的抉择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就很容易从就是能把一个很好的任务完成，我提升到把它做得非常优秀卓越。
可以请问一下你们，作为行长的话，你们具体的这个，KPI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你们是要，拉多少储蓄呢？然后要放多少贷款呢？等等这些都会算作是你们的日
对，
常。
会有不同的指标，特别是像大的银行，这个中国的像四大行包括美国这边，如果是 Chase BOA 之类的，应该也是类似，就是可能有大大小小几十项指标。那这几十项指标理论上来讲，即便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分行行长或者是 regional head，那你基本上也很难 把这几十项都做到非常的完美，那你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你要在这几十项指标当中去选择相对来说你有潜力然后同时又比较容易实现的这些业务指标，然后让最后让你的综合的考评综合的 KPI 走在前面。那么一般来说大类通常就是有个人的客户数量啊，企业的客户数量，你这个服务的客户的他的资产的规模啊，然后业务收入啊，公司的这种贷款的规模，贷款的质量，包括比如说像信用卡发了多少，消费了多少，收入了多少啊，就类似于这种。那像信用卡它是其中一个板块。一个业务单元，那么这个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它也是一个，然后公司业务它可能是一个，还有一些交易型的业务，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个业务单元啊 business unit， 然后每个单元都会有不同的指标，对，大概是。
明白，那其实像行长的话，他就要对所有的这些指标他负责。然后
对你说第一负责人，对所有这些都要去考虑。
那确实是对这个综合能力要求非常的高。然后就你刚刚谈到了就是关于私人银行还有财富管理，你可以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私人银行，这个相关的概念要怎么理解？
私人银行它的本质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银行给私人客户提供单独的这个服务，所以它是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定制化的这个服务啊，所以是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所以就是说这个重新录吧，刚才我刚那个问题我重新讲嘛。
不用，可以继续讲下去，这样的话就不用后面再。
刚才讲到哪了？抱歉。
刚刚在介绍就是什么是私人银行。
OK。私人银行它本质上就是银行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私人服务吧。它的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说要有这种定制和专项的服务，那么要给到跟针对客户和其家庭这种定制化的服务也就是说它很难去给到一个通用的一个模板和业务类型。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大众客户来说呢，银行其实提供标准化的这种服务跟业务就可以了。但是呢，私人银行呢，它更需要有专属的特殊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这个就是从银行这一端的一个体现。那从客户这一端的体现来说呢，就是他的客户的自身的资产包括他的需求会更丰富一些。那所以这两者匹配之后来看的话，如果说一个客户他的本身的这种业务需求没有很多很复杂的话，那实际上他也没有充分的享受到私人银行服务给他带来的价值和提升。那么对于银行这一端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一家银行给到私人客户给的这个产品线和它的服务范围覆盖如果不够广的话那么相应的对于这个客户的支持和服务的能力也是不足的。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所以他服务的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三方就是比较典型的高净值客户啊，那么英文叫 high net value individual 啊，那么用中文讲就是高净值个人客户。那么比较通行的标准在美国一般是1 million，就是100万美金。那么在中国的话，原来大部分银行采用的是600万人民币的标准，也就是1 million 的美金流过去。但因为现在汇率在变化嘛，有一些银行采用的是800万人民币以上的资产这样的一个这个门槛或者说评价标准来界定这个客户。
明白。
有少量的客户，少量的银行采取的是1000万或者是1600万标准，当然美国也有一些银行会采用2 million 甚至3 million 的美金的这样的门槛来做这个客户区分。
所以在针对这些高净值客户，为他们出一些这种理财的计划的时候，你们的这个理财的计划和像普通人开放的那一类理财的计划，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最大的区别，第一就是客户和产品本身这个风险度会高一些。因为私人银行的客户，他的资产比较多，通常来说他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会高一些，就他的范围会更广，然后他的风险度，大部分产品的风险度也会略高一些，因为有一些客户他对风险的这个承受能力会强一些。 那么对于普通的客户，因为作为银行来说，他没办法判断这个客户是不是有很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通常呢，针对普通客户的这种产品呢，它的风险度会偏低一些，因为这样的话会让它的适用面更广一些。
对，
那再就是这个一般来说产品的包括的细分的种类差别就很大，私人银行的可能包括了期货、期权、衍生品，甚至是像另类的资产，比如说像比特币啊，现在这种新的啊，还有像书画呀、文玩啊，甚至像这种木雕啊等等各种这个另类资产，它可能也会包括在其中。但是针对普通客户，他不可能有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这个是从产品结构本身，再就是我刚讲的风险度。那如果是针对私人银行客户的，他风险评价，就是我们一般风险评价可能是五级，他私人银行客户的大部分是最高是就是五级，然后普通客户这个可能就只有二级或者三级，因为这样的话普通客户的产品适用面会更广一些。
了解了。那从一个就是在做金融和财富管理的职业经理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具体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然后日常的具体的工作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能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私人银行的作为银行的管理团队来说，最主要的职责一个就是去提升现有客户的满意度，然后去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精准的产品，然后提升这些客户的资产规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寻找新的客户，去扩大这个客户的群体。第三个就是做好产品和业务的规范，包括满足监管的各种的需要，基本上就是这个三大类的工作范畴。
明白了。然后Bill，你刚刚还提到了，就是在做本职工作之外，你还担任过私人银行委员会的常委，还有北京财富管理协会的副主任。这些具体的工作，就在你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说你们的一些职责是什么？作为一个常委或者是作为一个副主任，他具体负责些什么样的事情？
对，参加这些行业协会，对个人而言最大的一个提升和影响就是，你跟行业之间的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之间会有很多的交流，这样可以更清晰的去认识自己的所在的公司、所在银行的业务，同时呢，向竞争对手、向同行去学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自己和公司的一个品牌和影响力。像我在这个私人银行委员会担任常委的话呢，相对来说，别人也会知道我所在的。就我是代表我的银行去成为这个一份子，那反过来就是别人看你的银行呢，就觉得我的银行可能跟这些大的银行能够比肩，然后也会有这种品牌度吧。对。第三个的话就是促进这种一个是行业内的交流，还有这种跨行业，就是像银行业跟这个保险业、跟基金业、跟信托等等这些不同的其他的银行业也会 跟其他的金融业会有很多的这种交流，特别是通过这个行业协会就可以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这样的话也会找到很多新的合作伙伴和合作的机会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了解了啊。然后我们刚刚还聊到了你其实还做过一些杂志的编委以及这个撰稿人啊。那你在就你曾经发表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关于哪些方面呢？然后对，你又是从哪些方面去找到这样一些话题，然后怎么去构思的呢？
嗯嗯，以前自己无论是发了一些文章还是一些访谈吧，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自己本职的工作或者是这个行业为主展开的。嗯，因为两者之间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嗯，
自己去做编委啊，包括一些文章采访，可能也是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舞文弄墨，这个春花雪月的这种东西吧。然后但是从内容上来说还是跟工作结合比较紧密，因为有的时候是有这样写作的需要啊，或者是采访的需要，自己会针对一些主题再去做一些研究和探索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相当于是一个诱因吧，自己在这样的方向上就会有更深入的一些认知和提升。同时呢因为有了一些撰稿或者是文章包括一些采访之后呢也会有很多人认识我啊，包括会有很多的读者啊听众啊那么他们在看到我的文章或者访谈之后呢也会跟我进行交流，那么这样的话我也会得到很多新的反馈。包括就是也有一些人会反驳我的一些观点或者是持不同的意见我个人是持很开放的态度，只要不是这种谩骂性质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反思的一个过程，因为人无完人，那任何一种观点它都有它的利弊或者是它这个这种偏见或者是盲点那么通过这个市场的检验，通过客户的认可，甚至包括不同意见的这种对比之后，慢慢可能自己对这些东西也会有更清晰的一个认知过程。
嗯，所以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自己提升自己在行业里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断交流和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是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切换一下话题，大概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行业的趋势啊，因为其实你在这个金融行业已经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了。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认为目前金融行业它最大的机会在哪里？你怎么看待目前它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
对，首先得问一下，你指的是中国的还是我的这个？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先讲一下中国的这个行业吧，然后我们可以再接着聊一聊这中美的这个差异和相同之处。
OK。中国的如果往大里讲，就是讲整个金融业的话，它的机会其实明显不如以前那么多了因为中国的金融业实际上也是这个经历了很多次的变化吧。从改革开放，那么这个才真正开始了金融业的把它真正的开始市场化，开始商业化就是最开始我们开始把银行叫做商业银行 啊，把这个保险啊等等这些机构叫做商业机构。那么在那之前的话，它其实还是属于偏政府职能的一些机构。
嗯。
甚至是很多像中国人民银行也承担了可能海外的一些机构作为商业的机构。所以这个是最早的一个阶段。那再往后的一个阶段就基本上是在98年做金融改革以后啊，那么引入了更充分的市场竞争啊，包括很多制度的改变。从那以后呢，中国的这个金融业更开放，然后市场竞争更激烈啊。那么再往后我觉得基本上是2018年啊到98年这一段，这个是又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当中各个行业包括金融业啊发展最快速最迅猛的过程。
嗯，
很多的金融创新，很多的行业竞争啊，包括很多新兴的行业啊，就是像微信啊、支付宝啊等等这种传统的金融业以外的一些行业的产生，那么都经历了非常高速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其实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出现过年利润增长可能20%、30%甚至40%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是非常发展非常迅速非常繁荣的一个阶段。然后到2018年以后的话，就我觉得可以变成一个新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是以这个金融去杠杆与这个监管强化，包括有一些这个风险管控甚至风险暴雷的一系列的事件吧。那相对来说现在还处于这个进一步强化监管，进一步消化风险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如果看国内的金融业的话目前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南加州大学也是这个中国职业发展中心的职业导师给很多的在美国这边的留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给他们做职业发展的指导。有不少的学生呢有计划想回到国内或者是在美国这边从事金融业。我也很愿意给他们这方面的一些职业发展的指导和一些信息。
基于你刚刚对于就是可能过去这么几十年的国内的这样一个金融行业的这个发展，你觉得如果说展望未来的话，它的这个格局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或者说你看到的这个行业里面最大的机会在哪里呢？
最大的机会我觉得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国内的金融业的内部整合。就是我之前在北京财富管理协会做副主任就北京财富管理协会它有个特点，它是国内唯一一个跨行业的行业协会。这是什么叫跨行业的行业协会呢？就是中国的金融业是严格的去区分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它是严格的区分开的。然后每一个子行业吧，它有自己独立的牌照、独立的监管机构，是不允许进行交叉的。这个你这个工商银行再大，你是不能去持有一家这个证券公司的股权的。那它是这种 严格的去把它区分开的，就是你不能完全的去控股另外一个行业的一个公司。
嗯，
那么但是我们看美国包括世界大多数国家，它的金融业务呈现的特点是混业经营。那你去看JP Morgan Chase， 它既有 bank， 有银行，也有保险公司，也有投资公司。有信托公司，就很多的这个子公司，很多子公司也都代表了不同的子行业。那么它在子公司的交叉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更好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企业，它的需求往往是多方面，但是它在他可能需要贷款的时候他找银行，他需要消费的时候可能找消费公司或者信用卡公司。
嗯，
那么他需要去做投资的时候他可能要找这个资产管理公司。所以他的需求是客户的需求是多样的。但是分牌照经营的结果就是客户需要找不同的公司做不同的业务。那对于客户来说就是比较耗时耗力。那对于这个金融业的这些公司而言的话，相对来说这种客户的挖掘的深度不够，或者说覆盖的范围不够广。那我觉得未来中国的金融业要想持续的发展下去，会去就是走这个综合化经营应该是一个趋势。当然这个前提还是要看整体的监管未来愿不愿意做这样的尝试或者说会不会出现一些重大的一些影响一些事件去改变这种格局。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我也非常看好这个科技创新，特别是 AI， 我觉得会对整个的金融业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和改变。因为我自己是学这个计算机专业的，包括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这个 FinTech 和 AI 相关的一些实践和商业模型和产品，那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所以我觉得AI 这个它 AI 这个概念本身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已经出现了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它的应用对于这个行业的这种改变会加剧因为最早我们可能就是从这个智能语音客服包括智能的这种电话银行、手机银行，那就是比较初级的阶段产生。那么今后可能就会有更多更高级的业务和产品产生，包括我自己以前做的那种实践，就是 AI， 你如果跟财富管理跟孙银行结合的话，它就是叫 Robot Advisor 那么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一个人工的一个理财师，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在给你提供服务，今后越来越多的会是一个 AI， 然后一个智能的智能的机器人或者是一个智能的一个数据模型，它会给根据客户的各种需要给他做出一个更灵敏、更优质、更综合专业度更高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投资理财方案。我觉得人工智能会对金融业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来深入的讲一讲你刚刚讲到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业务整合，另外一个是科技创新。讲到这个业务整合的话，如果它高度依赖监管政策的变化的话，那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为什么在国内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是需要严格将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业务分开的呢？就是这些监管政策它是出于一些什么样的考虑，然后是这样制定的？
这个跟顶层的设计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金融业的监管机构，就是基本上是按照一行三会来设置的，那么到近些年才把这个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和保险监督委员会合并了，然后变成了银保监会。
嗯，
以前都是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那么这样几个机构。那么这几个机构分别又去对应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然后来进行监管。所以在这个商业机构上也体现出它是不同的这个经营主体。那如果是一家金融机构它横跨了这个几个行业的话，那对于监管机构可能就会出现几个监管机构同时要对一家企业进行监管，它就是管的人太多，或者是管的就是谁都管，谁都管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再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毕竟还是短啊，跟美国200多年的历史比起来还是相对短。那么它的整个的大部分的机构的这种综合的经营和管理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这可能也是从监管层的另外一个层面考虑，希望它以比较简单、比较透明的这样一个方式运营吧。
对，从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能够把这所有的业务都整合起来，确实是方便了许多。那就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它有好处，它必然也会有风险。那你看到的，如果说将不同的这些银行、信托、保险等等整合到一起的话，它会带来哪些风险吗？
对客户来说可能风险就是一个，如果说你的给你提供服务的这家机构出现了倒闭或者是清算的话，那你的整个资产受到影响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你的迁移成本比较高啊，因为比如说一个客户你在某一家机构，就假如说在 Chase 哈，美国的这个 JP Morgan Chase， 那你做了很多业务，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对这家公司非常的不满意，然后你想要换到另外一家机构去，那你就会发现你要换的话，你有很多个账户，很多业务都要同时要进行变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费时费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有些人想想那就算了。对于对客户而言的话，主要是这两方面的所谓。
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 AI 和科技的创新啊。确实这两年的话 AI 它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在这之前的话，我们其实作为消费者的话也听到了许多关于智能投顾啊，然后这个智能的这个财富管理，这个推荐的等等这些我们在 APP 上面都能看到的一些功能，但是好像都比较的鸡肋啊，这是我听到的大多数人的这个感觉。那现在在我们这个 AI 工具有着很大的突破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你觉得对于这个智能的财富管理啊，还有这个理财产品推荐等等，或者说其他的方面，它能带来哪些质的这样的一个飞跃？
AI 简单来说，第一，它能够处理高复杂度的业务，就是我们人工来讲的话，你如果就投资这个事情而言哈，你很难在一天之内处理成百上千个交易。也很难进行筛选，但是 AI 它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可以有大数据，有大的运算模型，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个客户定制。比如说我一家公司有100万个客户，那我如果要给这100万个客户，要让这100万个客户都能够享受这种私人银行客户的这样的待遇，那我可能至少需要10万个理财经理financial advisor 才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你如果要进行定制化的服务的话，那需要对这些客户有很深入的了解啊。那么英文比较标准的一个术语叫 KYC，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做出这样的这个服务方案来。但是有了 AI 的话，它就可以快速的去抓取这些客户的信息和他的需求，然后给出不同的定制。那么这个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千人千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1000个人，我会根据这1000个人的面部特征，那么给出1000个不同的解决方案来那么在这个智能服务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这样，就是能够给大数据量的客户在短时间内给出非常定制化的不同的服务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和主要应用吧那您刚就有提到，就是说可能有些用户认为比较鸡肋可能主要原因还是第一这个。投资者教育没有做到位，就是有好的工具，但是最终这个好的工具还是要人来用，那有可能是客户本身不了解这个工具的好处，就像你用了 ChatGPT，如果你只是拿它来闲聊天或者是你跟他这个在网上对骂，对吧？这个就没有发挥到它的作用。
对。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作为这个产品的设计者他也要去给到客户一个引导的过程，就是让客户掌握你的产品的特性和他的需要的客户，就是我们在做金融业，包括在做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前就是可能作为很多的这种销售来说，他是有个想法是要把梳子卖给和尚，但是从这个如果从一个银行家的角度，从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是反对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和尚他确实没有用梳子的需求，那你如果要你是一个梳子的制造商的话。那你一定要精准的找到你这个需要你这个产品的客户，然后再给到这些客户。所以，如果说有人认为这个智能投顾比较鸡肋不好，那说明可能有些客户本身就不需要这样的产品，或者说他不适合这样的产品。
不是正式的对象。
对对对。
明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的话，我们想再聊一下，就是在你过去这么十几年的这个工作的生涯当中，你觉得如果回顾过去，你所遇到的最具挑战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具挑战的事情其实也很有趣，就是，在做私人银行，包括在做证券市场投资的时候，经常遇到的挑战就是，你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难，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吧。就像我刚才在讲的，我们在做业务、在做市场的时候，作为专业人员、作为职业经理人， 我的原则是我不会给和尚去卖梳子，但是如果你只是纯粹为了 KPI 为了业绩，那觉得这样的行为不管对错，反正我只要完成了业绩压力就 OK， 那这个是从短期来说是对企业可能对团队是有利的，但从长期来说我觉得对客户是无效的，甚至是无益那么这种经营方式可能很难持续下去但是你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你是只能够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这个专业素养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的因为在这个职场在市场当中很多人其实是面对短期的压力是很难坚持的包括只是像这个证券市场金融市场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当市场这个跌幅特别大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丧失信心那这时候如果说你的专业的判断是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时机那就要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你这时候坚持的话会有很多人来骂你是疯子和傻子当然倒过来也一样就是市场过热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这个市场的这个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是因为很多人都赚到了钱，他也会觉得你可能这个不专业，然后你可能丧失了机会，甚至是阻挡了他赚钱的机会，这种情况都是有。当然我现在讲这个话不是说我认为这个证券市场已经这个调整结束或者怎么样，这个只是很宽泛的在回顾我过往的市场的这个和职业发展的一个经验那么如果说谈一点具体的话，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像最近在国内的大家热炒的这个日本证券市场，包括以前在炒的越南证券市场的这个 ETF 很多人在不断的在追高但是可能在甚至在追高的过程当中有人也赚了钱，但是我自己认为现在这种产品肯定是过热的，特别是有一些人要通过证券市场的场内交易去购买明显已经超过它的价值很高的水位，这时候遇到的肯定是风险对于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或者说职业经理人来说，我们看待肯定是要非常冷静的看待，这个时候就是风险而不是机会。
谢谢这个非常真挚的这样的分享所以总结来说感觉就是首先你要做对客户真正有价值的这个事情，另外坚持自己的内心，然后关注长期的这样一个影响而不是短期的利益。
对，是，就是你要专业专注然后专心看长远。
那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说让你对那些正在想要进入到金融这个领域当中的这些人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和看法的话，你会分享什么呢？
我会讲一句话吧，就是金融业它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因为金融业它也是一个大的行业，在这个大的行业当中呢会有不同的子行业。其实我在做这个中国导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的本科生研究生会反复的去纠结我到底是进银行好还是进保险公司好还是进证券公司好其实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因为人生的这个发展和你的职业发展还是有非常多的变数你很难去预测未来，那么我们最好的选择还是去 结合自己的兴趣资源包括你的特长，然后去找到这种更匹配的自己这样和自己背景更匹配的这样的行业，然后不断的去学习去提升去实践啊，特别是实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往返循环再去提升自己那么相信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进入职场以后才可以不断的这个进步，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达到更好的一个高度。好，谢谢。
好呀，非常感谢 Bill 今天的这个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此为止，希望今天 Bill 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些能够对听众朋友们来讲有所收获，然后有所能够在将来的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说对于你的这个朋友家人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也能够能为所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录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 Bill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主持人 Jim，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期待以后跟更多的听友能够成为朋友，能够聆听大家的支持和反对，谢谢。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下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